午安，
大家午安，
请大家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愿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
让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
在主面前蒙悦纳，
在主的面前蒙悦纳。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圣灵掌管。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圣灵掌管。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
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安提柯教会咧系点样开始咧？我哋可能完全唔知道。
安提柯教会怎么开始？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
就好似我哋咧，时时对神好多嘅事情咧，都系后知后觉。
好像我们对神很多事情，我们都后知后觉了。
先生讲，有七个执耶路撒冷咧，教会有七个执事。
先讲耶路撒冷教会有七个执事，
有一个咧，有一个叫做尼哥拉。
有一个叫尼哥拉，
他就是安提柯人了，
他就是安提柯人了。
所以在选执事的时候呢，
所以在选执事的时候呢，
安提柯可能呢是已经有教会的。
所以当时安提柯可能已经有教会了。
七个执事的另外一个执事呢，
七个执事里面另外一个呢
叫做使提反，
他是使提反。
因为呢他有力的宣讲神的宣讲基督，
因为他有力的宣讲基督，
被犹太人呢是以虚假的见证呢是陷害他，
被犹太人以虚假的见证来陷害他，
用石头呢打死他，
用石头把他打死。
教会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都受到牵连呢而呢受到迫害，
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被他牵连了受到迫害。
咁而呢头号最大逼迫教会的呢就是扫罗，
最大头号逼迫教会的就是扫罗。
因为这些迫害的患难呢，
因为这些迫害的患难，
门徒就四处分散，
门徒就四处分散了，
走到腓利基，
走到腓利基，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同埋安提柯，
还有安提柯。
安提柯咧系一个希腊嘅亚历，系一个希腊亚历山大帝时代嘅手下建造嘅一个城市。
希腊是亚历山大大帝一个手下，那个时候手下来建立的一个城市。
安提柯就系一个咁嘅城市。
安提柯就是一个这么的一个城市，
与罗马同埋亚历山大咧系同名嘅。
与罗马、亚历山大是同名的。
於是呢呢啲地方呢都係本嚟可能有少少嘅基督徒。
其实地方呢本来都有一点会不多的基督徒。
但係因为耶路撒冷嘅患难呢，
因为耶路撒冷的患难
同埋扫罗嘅迫害呢，
还有扫罗的迫害呢，
呢啲地方呢都要接受宗教嘅难民。
这些地方都要接受很多宗教的难民，
而呢啲信主之人嘅人当中呢，
这些信主的人当中呢，
亦都有塞浦路斯人，
也有塞浦路斯的人，
同埋古利奈人，
还有古利奈人。
咁喺呢啲不同嘅地方，有不同背景嘅人嘅群组，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背景的群组。
可能他们同埋都是犹太人，
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犹太人，
但是接触社会呢都是当时国际性的，
但是接触的社会当时都是国际化的。
虽然他们开始呢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但是很快脆呢，
但是很快
他们呢也都是向希腊人传福音了，
很快希腊人也被他们传福音了。
咁当然呢个系应验咗主耶稣喺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所讲嘅大使命。
当然，这是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讲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于是迫害呢就成为教会增长嘅动力。
于是迫害呢就成为教会增长的动力。
当然教会增长有更重要的动力。
当然教会增长有更重要的动力。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听。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手很多，
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
咁《使徒行传》咧，好清楚咁记载，
《使徒行传》非常清楚的记载，
叫我哋唔好忘记，
要我们不能忘记，
我哋喺教会增长嘅事情上面系唔系唔能够立功嘅。
我们在教会增长的事情上面没有我们的功劳的，
因为增长总系在主嘅手，在主嘅手中。
因为增长的原因都在主的手中。
因为主与我哋同在。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呢、这个增长嘅风声咧，传到耶路撒冷嘅教会里边。
这个增长的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
佢哋咧就打发巴拿巴咧到安提柯去视察一下。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看一看这个情况。
咁点解要派巴拿巴咧？
为什么要派巴拿巴去呢？
原来巴拿巴咧系利未人。
原来巴拿巴是利未人，
祖家咧喺塞浦路斯嘅。
他的祖家就在塞浦路斯。
名字嘅意思咧就系安慰之子。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安慰之子。
而安提柯里边咧系有塞浦路斯人嘅。
而安提柯里面呢有塞浦路斯的人。
其实我哋见喺《使徒行传》见巴拿巴咧，今次已经系第三次。
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提到巴拿巴，这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咧系《使徒行传》喺《使徒行传》出现巴拿巴咧，系记载佢有田地啦，亦都卖咗，将钱拎嚟放喺门徒嘅脚前。
第一次记载巴拿巴有田地，他卖了放在门徒中间。
将啲钱放喺，
把钱放在门徒中间来使用。
咁第二次咧就
第二次呢
就系咧佢系接待扫罗，
他是接待扫罗，
领佢咧去见一班本嚟唔想见扫罗嘅使徒，
领他去见一班本来不愿意看到保罗的扫罗的一些使徒，
因为佢哋唔敢相信佢本嚟迫害佢哋嘅扫罗咧，现在竟然咧系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是传福音。
本来要迫害他们的扫罗，竟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想同他们结交，
而且想跟他们交往，
并且奉主的名是放胆传道的。
并且奉主的名，他放胆的传道。
咁巴拿巴第三次出现呢？
巴拿巴第三次出现
就系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啦。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佢系被耶路撒冷嘅教会咧派去安提柯教会。
他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安提柯教会。
呢度讲到咧系佢除咗因为佢系塞浦路斯人之外咧，讲到佢系咧巴拿巴咧系一个好人。
这里提到他除了是塞浦路斯人之外呢，还提到他是个好人。
满有圣灵同埋信心，
满有圣灵和信心。
咁我哋就而家睇下满有圣灵同埋信心系有咩好处啦。
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满有圣灵跟信心有什么好处。
满有圣灵咧，亦都系七个执事嘅生命表现。
满有圣灵也是七个执事生命的表现。
我哋好多时咧以为圣灵只系喺新约出现嘅。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圣灵只在新约出现，
其实在旧约已经有的了。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
举个例子，圣灵是使人知罪的。
圣灵是使人知罪的。
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呢？
弥迦书第三章八节
就这样说了。
就这样说。
至于我，你读好吗？第三章第八节。
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和平的勇气，可以向雅各述说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谢谢。咁咧，即系咧，呢度咧，知罪咧，圣灵让我哋知罪咧，系浪子回头嘅第一步。
圣灵让我们知罪是浪子回头的第一步，
所以可以讲圣灵咧系我哋归向神嘅第一个催化剂。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催化剂，向我们走向圣灵。
圣灵咧亦都唔系单单做我哋所谓属灵嘅事。
圣灵也不光光向我们说关于属灵的事。
圣灵咧亦都能够俾我哋有能力同埋智慧 去做一些很实际的事情的。
圣灵也给我们有能力和智慧去做一些非常实在的事情。
在出埃及记呢就这样记载，
出埃及记是这样记载的，
记载我已经
我已提名召犹大支派中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以上帝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能设计 图案，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雕刻伤痕用的宝石，雕刻木头，做各样的工。对不起，因为卫灵牧师没有准备那个 PowerPoint、啊、谢谢你们忍耐。
咁以巴于是咧就即系话咧，会幕里边所有一切嘅器皿咧，同埋装饰品咧，都系靠住圣灵俾呢位仁兄咧去做。
所以说会幕里面一切的雕刻啦，这些都是用圣灵来感应他。他这个工匠来做的。
咁而巴拿巴咧满有圣灵咧，系相信咧系劝勉啦，同埋鼓励嘅智慧。
巴拿巴有圣灵，是劝勉跟鼓励的那个智慧。
叫众人咧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叫众人立定心志，恒久的靠主。
巴拿巴另外一个特点咧，就系佢满有信心。
巴拿巴另外一个特点咧，他蛮有信心。
讲到信咧。无论是动词或者是名词，很常我们都会记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
讲到信心，不管是名词动词，我们想到希伯来书一段的经文。
信就是对所望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
信就是对所见之事的因为不同版本，对不起啊。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
咁咧，信嘅对象当然系神啦。
信的对象当然是神，
唔系一次两次咁考虑承认。
不是一次两次的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而是不停不停地培养，
而是不停不停地培养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这样建立起来了。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
讲义人，他要像一个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栽在溪水旁，
按时能结果子，
按时能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好像一棵树一样，在溪水旁慢慢的长大。
我们的信心就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慢慢的长大。
巴拿巴呢被圣灵充满，
巴拿巴被圣灵充满，
他就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
他就像一棵树在溪水旁。
无论他见到的希腊的世界是怎样的世俗化，
无论他看到的希腊的世界是怎么的世俗化，
有多神的主意，
有多神的主意，
他盼望着，
他仍然在盼望，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
爱安提柯的人，
他相信神爱安提厄的人，
他信呢圣灵会将他们从偶像中释放出来，
他相信圣灵会把他们从偶像当中释放出来，
他不是因为环境 事实而放弃，
他不会因为环境事实而放弃，
他相信安提厄一个 初成立的教会呢是会壮大起来的，
他相信安提厄这个刚成立的教会能够壮大起来的，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不用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担心的，
不需要耶路撒冷教会来担心的。
巴拿巴的信心呢，
巴拿巴的信心
係讓佢睇到安提柯嘅教會咧，係睇到上帝所賜嘅恩，
讓他看到安提柯教會能夠有充滿上帝的恩，
佢就歡喜啦。
他因此而歡喜。
教會嘅增長，人數嘅增多。
教会的增长，人数的增多，
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因为都是神所赐的恩，
因为这都是神所赐的恩。
那另外呢，巴拿巴为安提柯教会更做了另外一件事，
另外巴拿巴为安提柯教会也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大扫将以前叫扫罗现在叫保罗的使徒请过来，
就是去了大扫，把以前叫扫罗的保罗邀请过来，
一同教导安提柯教会，
他一同来教导安提柯教会，
足足有一年咁耐。
就保罗停留了有一年的时间。
巴拿巴咧系保罗嘅伯乐，
巴拿巴是保罗的伯乐。
打从咧保罗从耶路撒冷与门徒结交开始咧，
自从他在耶路撒冷与门徒结交的开始，
巴拿巴便就系咧第一个接待佢嘅人。
巴拿巴就是第一个接待他的人，
两个人于是成为最佳的拍档，
两个人成为最佳的拍档。
后来呢，安提柯教会呢听从圣灵的教训，
最后呢，安提柯教会听从圣灵的教训教训，
为上帝呢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呢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就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神照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他们禁食祷告之后呢，
于是他们禁食祷告之后，
就被巴拿巴和扫罗按手，
就为巴拿巴跟保罗按手，
然后派遣他们走了，
然后差遣他们出去。
于是保罗的第一个宣教旅程呢，就是这样开始了。
保罗的第一个宣教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就是因为安提柯教会呢对教会的以外的宣教有负担，
就是因为安提柯教会到教会以外的宣教的事工他们有负担，
宁可送走两个教导他们的领袖，
宁可 放出把两个教导他们成长的两个领袖，
这个不容易，但是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是做得到的，
这个不容易，但是他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他们能够做得到。
安提柯教会还有另外一件事他们是做得到的，
安提柯教会另外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做得来的，
就是当耶路撒冷有饥荒，
但是就是当耶路撒冷有饥荒
需要经济帮助的时候，
需要经济来帮助资源的时候呢，
安提柯就派巴拿巴和保罗去送钱给他们，
安提柯教会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去送钱 给他们。
安提柯教会不单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教会，
安提柯教会不单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教会，
更关心其他的教会，
更加他会看顾其他的教会，
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
特别是耶路撒冷，
因为呢曾经有先知呢在他们中间预言呢是普天下都有饥荒的，
因为曾经有先知预言告诉他们普天下都有饥荒的，
而这个预言呢结果是应验了，
结果这个预言呢是应验了。
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
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
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呢就很清楚呢教训我们怎样去捐助别人的，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怎样去捐助其他的，
是捐助呢是一个不是一个负担来的，
捐助不是一个负担来的，
而是一个恩惠，
而是一个恩惠。
保罗呢是这样教训，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看这个捐献这件事呢，就是因为呢安提柯教会是捐献，所以呢我们呢就现在思想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捐献这个事情呢，因为安提柯教会是非常乐意捐献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多看一点。
那我们先看一下保罗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至五节呢，
好，我们先看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 五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盼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好，我们呢不是捐献呢，不是从我们的富足之中呢是拿出来的。
捐献不是从我们富足之中拿出来的。
在我们的贫穷之中呢，我们也都要按住能力。
在我们贫穷当中，我们都要按住我们的能力，
甚至超过了能力来去捐助，
甚至超过我们的能力来捐助，
而且是乐意的，
而且是乐意的。
而且呢，我们是要先将自己献给主，
而且呢，我们是要先把自己献给主。
如果已经献给主了，
如果我们已经将自己献给主了，
我们的一切也都不是都是主的了吗？
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吗？
而且我们也都明白，
而且我们都明白，
我们也都是活在神的丰盛里面，
我们也是活在神的丰盛当中。
所以保罗在他一个赞美诗上面就曾经这样讲，
所以保罗在他的一个赞美诗歌上面这样说，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倚靠他，
倚靠他，
归于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所以我哋讲嘅系交俾神咧，系我哋嘅一切交俾神咧，系最恰当嘅。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神是最恰当的。
咁好多时我哋教会讲到的十一奉献又怎样来的呢？
好多时候我们说到教会的十一的奉献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次出现和第二次出现都是在创世纪。
第二次的出现都在创世纪。
第一次呢，就是亚伯拉罕呢对麦基洗德祝福他之后，
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祝福之后，
他呢亚伯拉罕是给十分之一他的，
亚伯拉罕给他十分之一。
咁第二次出現咧，係
第二次出現呢，
係喺雅各咧離家出走嘅時候。
在雅各離家出走的時候，
佢因為呃咗哥哥嘅長子嘅名分，
因為他騙了哥哥長子的名分，
為咗保命咧，佢就要逃離家園。
為了保命，他要逃離家園。
咁喺途中咧，佢就作一個咁嘅應許。
他在途中，他做了一個這樣的應許。
这个是向神的应许，
这个是向神的应许。
他说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到家呢，
如果我能平安地回到家中，
他就会将耶和华赐给他的十分所有十分之一献给上帝。
他便会把耶和华赐给他的所有的十分之一
献给神，
献给神。
所以从神而来的他又献给神，
所以从神而来的他又献给神。
那后来呢，十一奉献咧就喺利未记同埋咧民数记、生命记三度咧都有好详细嘅。
之后呢，十一奉献在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都有很非常详细的记载。
佢吩咐摩西咧，晓谕以色列人咧，系喺作喺佢哋嘅土产里边咧作十一嘅奉献。
他晓谕摩西。要叫那个以色列人在他们土产里面要做十一的奉献。
我哋今日冇时间，但系喺众多嘅经文之中咧，归纳起来咧，
在众多的经文之中归纳起来啦。
虽然唔容易，
虽然不容易，
但系粗略嘅嚟讲，
但是差不多这样估计来看，
喺务农嘅社会之中咧，
在务农的社会当中呢。
在利未人没有份分田的制度之下呢，
在利未人没有份分田的制度底下呢，
以色列人每年要从他们的土产里面的收成呢 取十分之一献上。
以色列人又从他们每年的土产里面的收成，要抽取十分之一出来奉献，
奉献给利未人，
奉献给利未人，
孤儿寡妇，
孤儿寡妇，
城里面的寄居者，
城里面的寄居者。
咁利未人咧，又要从佢哋所收嘅奉献咧，又要作出十一嘅奉献。
利未人也从他们收入的奉献，也要做十一的奉献。
咁以色列人咧，又可以喺佢哋嘅十一奉献里边咧，
以色列人也可以在他们的十一奉献里面，
喺指定嘅地方，
在指定的地方，
喺耶和华嘅面前咧，
在耶和华的面前
吃喝欢乐。
吃喝欢乐。
咁而家主恩堂冇利未人啦。
现在主恩堂没有利未人，
亦都冇上帝指定嘅地方要我哋去吃喝欢乐啦。
也没有上帝指定的地方要我们去吃喝。
咁我哋系咪可以对十一奉献置之不理咧？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十一奉献置之不理啦？
我自己有我嘅答案。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答案。
但系我想你哋自己又有自己嘅答案。
我希望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答案。
我想邀请你们一同跟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邀请你们 跟我一起来继续的思考这个问题。
亚伯拉罕献上的十分之一呢，
亚伯拉罕献上了十分之一，
是给代表耶和华的使者麦基洗德，
是给代表耶和华的使者麦基洗德。
雅各应许的十分之一呢，
雅各应许的十分之一，
是给祝福他的上帝，
是给祝福他的上帝。
当时并没有利未人，
当时并没有利未人。
在旧约最后一本书来看呢，
在旧约最后一本书来说呢，
在马拉基书呢，
在马拉基书
也在十一奉献上呢，有住从耶和华对马拉基凭马拉基的笔呢记载的教训，
有耶和华凭着马拉基书里面的笔记下来的那个记载。好，我读出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
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
原来呢，十一奉献是给上帝先的。
原来十一奉献是先给上帝的，
并且呢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并且呢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新约呢，单是保罗的教训就已经很清楚。
新约单是保罗的教训就非常清楚。
我们先要将自己献上，
我们先要把自己献上，
为所有的一切感恩，
为所有的一切来感恩，
以喜乐的心，
以喜乐的心，
凭着自己的能力，
凭着自己的能力，
各人要随心所愿，
个人要随心所愿，
不要为难，
不要为难，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因为上帝爱乐捐的人，
因为上帝爱乐捐的人，
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捐献的人，
上帝能把恩惠多多的交给捐献的人，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做各种善事，
能做多种的善事。
这个教训呢，是与旧约的教训连贯的，
这个教训与旧约的教训是连贯的。
捐献是给神，
捐献是给神，
是蒙福的途径，
是蒙福的途径。
再加上以下几点，
再加上以下的几点，
耶稣嘉许的寡妇，
耶稣嘉许的寡妇
捐出两块钱，
他捐出两块钱，
他的全部，
这是他的全部。
耶稣捐出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
耶稣捐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
天父上帝为我们付出的是他的爱子，
天父上帝为我们付出的是他的爱子。
所以可以就这样说，
所以可以这么说，
十一奉献可能是给我们一个指引，
十一奉献可能是给我们一个指引，
我们每人要在上帝的面前决定，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决定，
而小众的小收，
而小众的小收，
多众的多收，
多众的多收，
上帝对我们是绝对的慷慨的，
上帝对我们是绝对的慷慨的。
我们又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要怎样的回应呢？
安提柯人的回应呢？
安提柯人的回应呢？
就是在普天下饥荒之中，
就是在普天下饥荒之中，
包括他们自己，
包括他们自己，
他们是捐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捐献给耶路撒冷
的教会，
的教会。
安提柯，安提柯教会呢，于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于是主的手与安提柯教会同在。
有巴拿巴和保罗教导和鼓励他们，
有巴拿巴跟保罗在他们当中来教导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
信而归主的人很多，
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门徒也都被称为基督徒，
门徒也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柯开始的，
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始的。
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旅程呢，也都是从安提柯教会呢开始的，
跟巴拿巴的宣教旅程都是从安提柯开始的，
并且呢是以安提柯为基地，
而且以安提柯为基地。
从各方面来看呢，安提柯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从各方面来看，安提柯是一个成功的教会，
在内看，在外看，
在内在外我们都可以这样认为，
都不过不失，
都很好，
有成长亦都有善行，
有成长
亦都有善行，
也有善性。
咁我哋又我又谂啦，
我即系这样想，
我哋有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等等。
我们有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有很多书信，
但系就冇呢个咁成功嘅安提柯书喎。
也有哥罗西书，为什么没有安提柯书呢？
咁成功嘅教会，
这样成功的教会，
我相信保罗觉得咧，成功系唔需要嚟表扬嘅。
我相信保罗认为成功是不需要表扬的，
成功系放喺神嘅眼中就够啦。
成功是放在神的眼中就够了。
我哋喺启示录咧，
我们在启示录
有七间教会咧系提到嘅，
有提到七家教会。
但是为什么又没有安提柯呢？
为什么也没有安提柯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约翰会选那七间教会？
我们不知道约翰为什么要选这七家教会。
我只是问我自己，
我只是问我自己，
为什么安提柯不在这个这么成功的教会，不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呢？
为什么安提柯这么成功的教会不在这七家教会当中呢？
好片面的看启示录，
我非常片面的看启示录，
同埋呢七个教会，
跟这个七个教会，
呢啲教会咧都系有血有肉嘅，
这些教会都是有血有肉的，
有挣扎同埋有受苦嘅，
有挣扎也有受苦，
有得胜亦都有失败嘅，
有得胜也有失败的，
但神加许佢哋嘅，
但神加许他们的，
唔系佢哋嘅成功，
不是他们的成功，
都系佢哋嘅爱心，
也是他们的爱心，
同埋专心，
还有他们的专心、
忠心、
忠心。
重要嘅系呢七个教会系与神嘅，重要嘅咧系呢七个教会与神嘅关系。
重要的是七个教会与神的关系，
而唔系佢哋为咗神做咗啲乜嘢成功嘅事，
而不是因为他们为神而做了什么工作，
甚至系表扬自己系基督徒，
甚至他们表扬自己是基督徒。
成功似乎唔系神所看重嘅，
成功似乎不是神所看重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对一件事深层反思的时候呢，
对一件事深层次反思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发现，
我们常常会发现
成功的背后呢有着失败的影子，
成功的背后有着失败的影子，
失败的后面呢，
失败的后面呢，
往常有出人意外的祝福，
经常有出人意外的祝福。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了，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了。
教会是一班，
教会是一班
在被救赎之中的罪人，
在被救赎之中的一班人。
当然了，越多人就越复杂啦，
当然人越多就越复杂啦。
所以一个完善和成功的教会呢，
所以一个完善跟成功的教会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识的安提阿教会是成功的，
我们认识的安提阿教会，
那就让我们欣赏这个完美的图画啦，
让我们就欣赏 这一个完美的图画。
但是不要让我们呢对自己的不完美呢是灰心，
但是不要让这个图画让我们不完美的 图画而灰心，
因为这些都是正常的，
因为这是正常的。
只要我们在爱心和信心里面努力，
只要我们在爱心跟信心
努力，
努力，
我们是会得到神的嘉许的，
我们会得到神的嘉许的。
我们结束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以安提阿教会鼓励我们凡事上追求圣灵充满，在个人和各事工上面见到神所赐的恩，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倒要向着标杆直跑，不单顾自己的事，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捐献上慷慨，就如像天上的慷慨一样。听我祷告，奉主的名，阿门。